各位听众，今年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他的诞生地特里尔市市政府接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礼物——马克思的青铜像。这个原本作为庆贺诞辰的一个礼物，却在德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尊青铜像为何引发质疑？200年后的今天，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对此，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的看法。天琪女士，你好。首先，请介绍一下马克思的诞生地特里尔市如何看待中国赠送的礼物——马克思的青铜像。
好的，我想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特里尔的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另外的话呢，就是做了决策要接受中国送的这个礼物的市议会的人他们是怎么看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共产集权的国家，人民是没有办法享受自由民主国家公民同等的权利。那么特里尔市的普通的民众呢，他们其实并不非常关心这个政治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个巨大的雕像跟周遭那些从罗马时期就遗留下来的遗址，中国送过来的这个铜像呢，跟这一些古老的有传统风味的从建筑艺术和美学上面都犯冲，完全不搭配，这个是他们最不能够接受的。我在特里尔市问过3-4个居民，其中一个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一个负责人，他们都觉得来自中国的这个巨无霸在外观上是非常的刺眼，但是特里尔市政府的官员们更多的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市议会里面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到底接不接受这一份大礼，结果还是多数通过了。我采访了特里尔的副市长路德维希先生，他说中国政府送这样的礼物我们很难拒绝，他说你们中国人不是很爱面子吗，礼多人不怪嘛，人家送礼物我们怎么好拒绝呢。他说我们当然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佳，人民也没有言论的自由，但是他觉得呢，这种赠礼反而能够刺激双方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思想的交流啊，激活出很多的讨论，他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事情。而且他还提到一直到现在每一年特里尔市差不多有50,000名从中国来的游客，那他相信有了这么新的马克思的雕像以后呢，来的游客会更多了。可是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说，我说副市长先生，你想想看，中国游客过来只是伸出手打一个 V 字形拍拍照，而且他们还会误导，觉得自己的祖国非常的伟大，连宣传品都搬到德国来了，他们并不会真正的跟德国人进行什么思想上的交流了，还有一些其他理论上的一种讨论。我说你的这种想法我是不能接受的。
这么一尊雕像为什么会引发激烈争议？人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德国知识界的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反对的，特别是历史学家、社会学者。因为马克思呢，他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诠释人类的历史，并且从经济的角度来解读分析社会的结构，特别是从权力和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用此来抨击当时已经进入工业社会并且实行原始资本主义的国家。他指出一个社会形成不同阶级是因为某一些阶层他们掌握了生产工具，而且因为他们手中掌握了生产工具呢，用它来剥削这个劳动者和他们所制造出来的剩余价值。马克思一生出版过大量的这个理论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1867年和往后的十几年间出版的这个《资本论》。但是大家是不是真正能够读懂这两本著作，放在整个的历史背景来看呢？我是相当怀疑的。这两本著作里面有一些论点我觉得非常有问题，比如说阶级斗争的学说了，还有暴力革命的理论呢，还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个都非常容易被专制独裁政权去利用和误导，而且把它无限的扩大。 特别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学说被这种独裁者用来铲除异己，作为镇压和迫害不同观点的人的一种依据。还有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就是德国人非常反对他的是，马克思自己虽然是具有犹太血统，但是他却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他1883年写的那一本《论犹太人》里面充满了歧视和偏见。希特勒痛恨而且恐惧共产主义，但是呢，马克思贬低犹太人的言论著作却跟他不谋而合，只不过马克思是动笔杆子，而希特勒是枪杆子加毒气，有系统的消灭这个族裔。德国是个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社会上怎么样的思想都是可以包容的，有极右极左的派别，只要他们不付诸暴力行动都是能够被包容的。那德国社会并不是担心一尊马克思的雕像能够起到什么大的作用，但是他们也担心接受一个独裁的北京政权这样的礼物事实上是释放出一种信号，就是说你们中国共产党怎么对马克思误解和误读，而且怎么样去实现，那是中国人的事情，我们不便于评说或是批评。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采取这种冷漠的态度，所以呢，很多的知识界的人站出来批评这个，认为德国方面不应该接受这个雕像。
马克思的主张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影响巨大。200年后的今天，你认为如何定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主张？
马克思思想对于人类的社会有这么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那么今天已经进入21世纪了，我认为我们回顾以往150年的历史，事实上可以对这一个学说盖棺论定了。那么我们看一看，就是按照马克思所推理的那一套模式，也就是说，他认为掌握生产工具的少数的资产阶级形成了社会上的上层阶级，那么这个上层阶级实际上就是掌权者了，他们对劳动群众进行剥削占有，侵占他们的这种劳动成果，那么这种矛盾会越来越加深，最后导致暴力革命，那新的政权就会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面，这样子呢，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以后逐渐的进入共产主义。然后共产主义是怎么样的呢？是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境界。这个时候呢，劳动产能能够提升，大家的生活会更好。其实呢，这是马克思自己冥想的一个所谓的美丽新世界，事实上在现实中刚刚好是相反的。在西方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倒是有法律和工会的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可以受到保护，而且他们通过争抗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比较公平的报酬。贫富悬殊当然是有，但是并没有像马克思所描写的那种民不聊生，然后劳动人民揭竿起义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像今天的北欧和西欧，甚至于南欧的国家，他们实行资本主义，但是却创造了很多的财富，而且这些国家往往能够有一种均富的思想，让创造的财富使劳动者也能够过上衣食无忧而且相当优渥的日子。我们去看一看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生产工具被掌握在掌权人的手里，掌握在个人或者是党派的手里，形成了吉拉斯所谓的这个新阶级，他们手中有权有钱，对劳动大众的这种剥削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的时代。而且一旦生产工具成为公有的时候呢，人们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结果就是生产落后停滞，整个社会停留在一个贫困的破产的边缘。权钱交易的结果呢，是权力导致了腐败，新阶级的掌权人他们富可敌国，普通的人却挣扎在生存的线上。你看看以前的苏联，以前的中国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如此，今天的北朝鲜也是如此。中国现在虽然比较富有了，但是这种腐败是大家都不能够容忍的。所以我们在总结的来说，马克思学说所做的这些预测是错误的。 当然，很多的这个独裁者利用他的学说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推行的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变相的独裁专制。所以二十世纪许多共产主义，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犯下了反人类罪，导致了千百万人丧失生命。这笔账算起来，马克思主义难逃其咎。
中国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庆祝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
我刚刚已经提到了，中国是个标准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共产主义国家，那里其实实行的根本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实行的事实上是最原始的、最残酷的曼彻斯特的资本主义。邓小平当初说，不管姓资姓社，白猫黑猫，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所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全民发疯一般都想富起来，因为穷得太厉害了，所以政府的手一放开以后，大家都疯了一样要去赚钱，要过好日子，这是人的一种基本的本能。但是三十多年下来，中国一般的生活水准虽然提高了，但是腐败、官僚、滥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只要毛泽东的水晶棺材还在纪念堂里，习近平就得继续贩卖老祖宗马克思的镇家之宝，否则他就没有合法性，称不上是共产党的传人。但是习近平他总不能把这个红宝书啊、毛语录又捧出来，所以他就夹洋人以自重，他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采用的法宝，所以就钦定了御用艺术家吴为山制作了马克思的雕像。中国制造的产品现在不仅是限于这种廉价的手工艺品、儿童玩具啊、塑料花这种，现在也有高档的电子产品，衣食住行一应的货物都销到全世界的市场上去。现在连中国制造的马克思都运到他的故乡展出了。我想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如果是不用脑子去思考，可能会觉得哦，这个确实是长了我们自己的志气，灭了洋人的威风。所以还是很多的中国国内的人，他们觉得这个是非常好，但是我是实在不敢苟同这种。
四月九号，特里尔市甚至举办了反对接收马克思青铜像的座谈会，德国的一些政府官员、议会议员和知名人士出席了座谈会。作为出席了此一座谈会的议员，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一赠与行为？
其实最近几个月来，德国的社会各个地方都举办了不少的座谈会、讨论会，然后这个大家进行辩论，报章杂志上也有非常多这方面的文章。四月九号您刚才提到的那一场讨论会确实是相当有代表性，因为他参加的人有学者、有政府官员，也有人权代表啊。比如说我们那次的座谈会的嘉宾有这个特里尔大学的这个汉学家，有共产主义暴政受害协会联盟的主席，另外还有特里尔市的副市长，还有柏林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的馆长，还有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受到邀请。当然他们几位除了这个路德维希是代表特里尔市的赞成雕像的意见以外，其他都强烈的批评。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反对这个雕像，我的理由其实也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我就是强调中国共产党他们假马克思的名义犯下了累累的反人类罪。其实马克思自己是一个处在十九世纪的这种政治的高压的环境之下，他成了普鲁士威权政治下的一个受到打击的目标，被迫流亡。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确实有学人哲人的风范，他在颠沛流离的困境中还是坚持他的理论研究，并没有放弃，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他的这些理论确实是跟我们现代的文明是背道而驰的，这些理论被一些独裁者就是滥用了或者借用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就是用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不知道在中国整死了多少的人，而且毛泽东以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不断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根本没有停过，从反右到文革到六四天安门事件， 这个死于阶级斗争政治迫害的人有几千万人，我们说到这些事情都非常的心疼。那么现在习近平显然他并不会再继续毛泽东那种疯狂的做法，但是他还是要打着毛泽东的这种旗号和名义，打着马克思的旗号的名义，继续挂羊头卖狗肉，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口头上说的还是共产主义那一套。那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我当然非常关心我们笔会的因言获罪的会员，比如说被政府逮捕入狱的我们的会员有吕耿松、陈庆树、胡石根、朱宇夫、秦永敏等等。那么还有当然大家最知道的是刘晓波因言获罪啊，最后被迫害致死，尸骨无存，那么他的遗孀刘霞现在还在软禁之中。其他被迫致死的有杨天水、张建宏等等，这个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心痛的事情。我们要不断地发出声音，要营救我们的会员。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权，他尊重一个马克思的雕像，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艺术品，而是一个集权政府的宣传工具。而这个雕像上面事实上是带着中国人民的血和泪的。我们即使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光从美学角度来看的话，这么一个巨无霸雕像，它展现的是一种法西斯的美学，一种官伪政的这种虚伪的一种思路在里面。这种审美老早就被当今的文明社会所唾弃的，所以特里尔是有什么理由接受这样的有毒的礼物呢？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耻辱和悲哀。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